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至五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企图，正如先知书上所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全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你们知道神差来的施洗约翰吗？在旷野，施洗约翰传播领受罪孽得赦的悔改洗礼。不仅如此，他实施了耶稣的洗礼，把世上所有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因为施洗约翰在旧约时代出生在大祭司的家族里，他是神的仆人，根据神的旨意，把全人类的罪孽借洗礼转嫁给耶稣。施洗约翰被出生到世上的时候，以色列民崇拜偶像，他们因为崇拜偶像充满了罪孽，痛苦来临，他们开始等候被应许的救世主，把他们拯救出痛苦。正如他们所希望，父神差遣施洗约翰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临于世。父神差遣施洗约翰比耶稣基督早六个月来到世上，为的是把所有的罪人拯救出他们的罪孽。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他是在旧约中应许的属灵的以利亚。因此，我们大家都必须了解和信仰神通过施洗约翰工作的旨意。圣经说，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六个月来到世上，神在耶稣之前差遣施洗约翰具有深刻的含义。相应的，我们必须更加详细的思考，知道和相信施洗约翰的工作。神为每代人差来他施药的仆人，指导他的百姓走上义的道路。他在差来施洗约翰之前的400年，没有这样差遣过他的先知。因此，以色列百姓诚挚地等候神的仆人的来到，传播神的真道。他们传奇听不进神仆人传播的道。以色列的百姓很厌烦，因为没有神的仆人用神的旨意和他的道正确地引领他们。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绝对是要一位神差来的真挚的仆人。施洗约翰是那时神为以色列的百姓差来的人。父神差遣施洗约翰六个月之后，又把他儿子耶稣差到世上。所以，耶稣基督被差到世上是出于父神的旨意。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神，罪人绝对和完全的救世主。他绝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创造物。耶稣基督实际上自己是神，他是父神信实的唯一的儿子，卑微自身。来到以色列百姓身边的耶稣基督是拯救的实施者，他把全人类拯救出了世人的罪孽。他是王，他有极大的意志，实现了父神的计划。他以最卑微的形式降临于世。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呼喊神的旨意，他是神的仆人。实现父神的旨意时，他只要为耶稣施洗，斩架世人所有的罪孽。在做义工之前，他必须在旷野里吃蝗虫和野蜜。崇拜各种偶像数百年的以色列百姓，从施洗约翰那里一听到神的旨意和神的道，他们便开始倾听神的道。所以，使得以色列的百姓醒悟自己的罪孽，渴望重归耶和华。因此，他们准备接受一次性清洗人类罪孽的耶稣。经上写道：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马太福音11章11节，他是旧约最后的大祭司，全人类的代表。他能够在世上尽到最后一位大祭司的职责。 他能借他的洗礼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另一方面，一次性接受世人所有罪孽的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是神预备一次性担当世人所有罪孽的献祭羔羊。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耶稣成了人和神之间真正的中保。因为施洗约翰为此做见证，主指着他说，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四节，施洗约翰神的仆人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来到你们这里是出于神拯救的天意。施洗约翰的诞生和家庭背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有明确的解释。如果我们通过神记录的道看待施洗约翰的诞生，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出于神拯救之天意的杰作。我们首先知道施洗约翰出于旧约中大祭司的家族，历代记上二十四章一至十九节，施洗约翰的父撒加利亚出生于大祭司的家族里，他完美无缺，根据神的所有诫命、制度和规则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唯一的愿望是他能够生个儿子，因为他的妻子以利沙伯不能怀孕。后来有一天，撒加利亚根据祭司职位的规矩，按他的班次进入圣殿供祭司职。他必须庄重地为神的百姓烧香，因为他进入主殿时，他的签死烧香。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就在这时，神差来天使加百利，把他的旨意告诉撒加利亚。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当时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年事已高，所以撒加利亚根本不信。尽管神的使者天使加百利已经告诉他，所以撒加利亚失语。其他祭司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至二十二节。之后，神令人惊讶的工作发生在这个家里。以利沙伯根据天使加百利的预言怀孕，她怀孕生子，家人要照她父亲的名字取名。撒加利亚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撒加利亚当时仍然是哑巴。他要来一块写字的板，写下孩子的名字叫约翰。每个人都认为他很特别，因为他们当时通常按照一名亲属的名字为新生儿取名。他为孩子取名约翰，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撒加利亚的舌头舒展了，他充满了圣灵，开始赞美神，这样预言，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六至七十九节。撒加利亚开口赞美声更高，他预言约翰的生活，说，这孩子是我的，但他是神差来的仆人。哦，神赐给的孩子啊，你要受至高者先知的指派，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所有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做主的百姓。这样，施洗约翰被出生在大祭司的家族里，负责把世上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他作为神的仆人被差遣到世上，是全人类必不可缺的。还有旧约中的马拉基书这样预言新约的施洗约翰，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 在这个世界将要像烤炉一般焚烧和消失的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神应时他会差来一位他的仆人到世上，心智能力像旧约中的以利亚那样。他是神的仆人，在末日降临于世从事最伟大的工作，使那些离开神的人回到他的怀抱。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至十四节说，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他见证在旧约圣经中所预言像以利亚那样的神的仆人，就是施洗约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铸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至三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指出，施洗约翰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他还预言耶稣基督的诞生，说，主啊，你们所寻找的会突然降临。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的联合行事实现了神的意，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里。因此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的先知，这位神的仆人能够从事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的工作，能在灵性上供大祭司的职位。旧约马拉基书预言施洗约翰和耶稣将在世界的末日之前降临于世。施洗约翰借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至六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见证，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么在世界毁灭之前，我要为你们差来以利亚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神会把他的仆人差遣到世上，把世上每个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基督。这个事实也写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指施洗约翰。列王记下这样记载以利亚升天的事，他们正走着说话，会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这样说，以利亚正是神的先知，他没有受死就到神那里去了。神在圣经里应许他会为我们差来以利亚，这意味着他会差来能够像以利亚那样工作的施洗约翰。他是在新约里为耶稣施洗，一次性把人类罪孽转嫁给耶稣基督的约翰。先知以利亚是神的仆人，有能力使那些因为偶像崇拜而远离神的以色列百姓回到耶稣那里。在新约时代，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他能够一次性把人类罪孽转嫁给耶稣。施洗约翰被赋予了大祭司的职责，生活在世上的所有人当中，只有被神指派的施洗约翰能被托付这项工作和执行这项工作。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以利亚的行事写在旧约里。如果我们比较旧约中的以利亚和其他先知，我们就会明白以利亚的卓越能力。 以赛亚在旧约中还告诉人们要抛弃偶像，回到神那里。但是能听他的呼喊，回到神身边的人不多。充满眼泪的先知耶利米，每天含着眼泪把神的旨意告诉他的百姓，但他的行事没有结出很多的果子。先知以西结还呼喊他的百姓抛弃他们的偶像，重归于神，但重归的人极少。但是以利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为了使那些侍奉和崇拜偶像的人们重归于神，他和850位异教的先知做信仰的战斗，并且赢得了胜利。他贴近神，所以他到神的面前祈祷，3年半不下雨。他活过亚哈王统治时期，亚哈王是以色列十恶不赦的国王，他否定神，侍奉偶像。以利亚是神的仆人，祈祷3年半不下雨，为的是使亚哈王及百姓的心重归于神。经过3年半严重的旱灾之后，亚哈王命令他的军队逮捕先知以利亚。亚哈王说以利亚折磨以色列的人，但实际上亚哈王才是折磨神和以色列百姓的人。以利亚向亚哈王进言，他希望通过信仰的摊牌说明谁是真神。他提议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列王记上18章21节。当时在加密山侍奉亚舍拉的先知400人，侍奉巴利的先知450人。以利亚提议通过信仰的摊牌揭示在巴利和耶和华之间谁是真神。他提议为了做好这件事情，真神会把火降在燔祭坛上做回答。起初人们认为以利亚要被击败，因为他必须抗击850位的异教徒先知。但你们认为谁能赢得那场信仰的战斗？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直呼巴利的名，但他们没有得到回答。他们在祭坛四周蹦蹦跳跳，诚挚地直呼巴利的名，但到下午仍然没有得到回答。以利亚嘲讽他们说，大声向巴利呼喊，因为他是神，或是他正在睡觉，必须被叫醒。于是巴利的先知呼喊的声音更加洪亮，甚至根据他们的习俗用刀剑自残流血。但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时轮到以利亚证明谁是真神，他在祭坛四周筑一条水沟，装满水。他用四只装满水的水壶3次倒在祭物和木头上，水流遍祭坛，充满水沟。在水沟装满水以后，以利亚开始祈祷，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些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这时神的火从天降下来，烧着了祭物、木头、石头、地面，甚至水沟里的水。以利亚的神和他的信仰击败了拜偶像的祭司。为什么以利亚要摊牌对神的信仰呢？因为那场战斗是属灵的信仰战斗，而不是血肉之躯的战斗。所有850名先知和信仰巴利与亚舍拉的以色列百姓，当时都亲眼目睹了永生神的能力。神通过以利亚的信仰显示他是永生的，他成了以色列百姓的神。因为神的这种能力是在以色列王的眼前实现的，没有谁会再说神不是真神。亚哈王首次遗憾地信仰了巴利，以色列的百姓重新信仰以利亚，追求他们的神。为此以利亚被称为一位有能力的仆人，使以色列的百姓重归于神。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只有以利亚那样的能力。正如先知以利亚使以色列的百姓在旧约时代重归于神那样，施洗约翰在新约时代能为耶稣施洗，一次性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 他见证耶稣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这样一来，世上所有的人都能走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跟前，因信清洗他们的罪孽，成为神的百姓。父神在耶稣之前六个月差遣施洗约翰，叫他准备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的工作。世上所有人都能通过施洗约翰的形式和耶稣接受的洗礼清洗罪孽。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能够一次性领受你我所有的罪孽。作为世人罪孽的工价，他被吊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所有的罪孽受审。现在信仰施洗约翰形式和耶稣工作的人，能够立即从世人的所有罪孽中得救。神在旧约马拉基书中说，他要差来的以利亚正是施洗约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施洗约翰有能力在世上承担最后一位大祭司的职位。如果施洗约翰不是出生在大祭司亚伦的家族里，他不可能在世上担当最后一位大祭司的职位。为了能够这么做，他必须被出生在大祭司亚伦的后代撒加利亚的家族里。旧约时代要求只有大祭司才能在没有残疾的替罪羊身上按手，斩驾以色列民过去一年所犯的罪孽。施洗约翰必须出生在大祭司的家族里，才能实现旧约中预言的道。施洗约翰被出生在大祭司亚伦的家族里，他能够代表全体百姓为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施洗，一次性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但今天许多基督徒仍然是罪人，因为他们信仰耶稣为救世主，却忽视或者轻视施洗约翰的角色。所以经上这样说，因为约翰遵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二节。施洗约翰来到世上，但法利赛人、大祭司以及那些信仰耶稣的人现在不太注意他的工作。在现在这个时代，许多人并不看重施洗约翰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的形式。那些不信仰这项工作的宗教信徒，绝不知道耶稣的洗礼在水和圣灵福音中所包含的奥秘。不相信这项重要的工作的信仰生活，类似于嘲笑耶稣的义，将招致他的愤怒。今天即使那些相信耶稣是真正得救之神的基督徒，也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真理，在谬误里过着信仰生活。所以到底谁在耶稣时代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呢？他们就是娼妓和税吏般十恶不赦的罪人。即使今天在灵魂上像娼妓和税吏那样的人，都想知道和信仰神的义。娼妓在灵魂上属于哪种人？他们因肉体上的情欲犯罪，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谁顺从肉体的情欲犯罪？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犯了淫荡和放肆的罪孽，我们也像娼妓那样不断地在心里犯罪，顺从我们的肉体和情欲。但我们这代人只有极少数在心里像娼妓那样承认这个事实。当他们承认自己在神面前只是一堆堆罪孽，相信耶稣和施洗约翰来拯救我们，为的是实现神的义，他们所有的罪孽都能一次性被清洗。即使你们大家现在成了基督徒，也要在神的面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信仰就是相信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洗时，一次性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了耶稣。重要的事情是，信仰已经把我们拯救出天下一切罪孽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我们的罪孽时，我们所有的罪孽便立即被清洗了。 新约时代的税吏灵魂上恰是娼妓，为控制以色列的罗马当值税收。当时他们非常腐败，如果他们收到1000元的税收，300元放入自己的腰包，剩余的700元上交罗马。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罪行，所以当时许多税吏和娼妓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但法利赛人和大祭司绝不信仰耶稣。他们坚持认为自己过着义的生活，坚守神的律法，即使他们不足。因此他们否定借义的道路而来的施洗约翰，他们否定耶稣，好像他们无罪似的。我们这代人也同样，罪恶的基督徒不想知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已经涨价了他们所有的罪孽。因此也有许多愚蠢的基督徒领袖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唯恐失掉他们谋生的方法。当时职位很高的法利赛人和大祭司，如果看到罪人使用长袖遮住自己的脸面，夸口他们圣洁，即使他们心里充满各种罪孽，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必须那样才能做到不污秽，其他人才会把他们看成圣洁的。他们虚伪的表现不仅如此，他们甚至站到大街上，直起双手，虔诚地祈祷：主啊，神，请拯救我们，因为我们为这些愚蠢的人们祈祷，请怜悯他们，拯救他们。但他们实际上是属于伪君子和伪善者，他们在传播神的道，但实际上是反对他的义。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许多这种人，他们不相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一次性把世人的罪孽涨价给耶稣，不相信耶稣一次性涂抹了世人的罪孽。他们不仅自己不信，而且还要阻碍和干涉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就是神的义的人。但因为他们不相信约翰借义的道而来，他们不能从神的审判中得赦。施洗约翰以义的道靠近我们，施洗约翰遵着义的道靠近我们，施洗约翰遵着义的道而来，指他把所有人的罪孽涨价给耶稣，把他们拯救出罪孽。凡是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位神的义的人，都能从罪孽中得救。无论是谁或者是否犯过罪孽，每个人都必须借着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清洗他们的罪孽。为了实现神的义，耶稣背负和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被钉和吊在十字架上，死亡，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把所有信仰的人拯救出罪孽。如果我们心里不信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耶稣，我们不能成为神圣洁的百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背负我们的罪孽，担当斩价到他身上的世人所有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能使我们真正从罪孽中得洗的信仰才是真信仰。相信耶稣受洗，一次性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死亡。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绝不能上天堂。除了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洗我们的罪孽外，没有别的道路能使我们上天堂。但当时的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们反对得救的真理，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我们身边还有那些基督徒现在突然的信仰耶稣，他们尽管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却在心里培养罪孽。施洗约翰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有神的义的道路。耶稣出现在税吏和娼妓的面前，告诉他们人们心里有12种罪。他告诉我们能够清洗我们罪孽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主使所有那些信仰已经成了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得洗罪孽。施洗约翰履行了大祭司的职责， 为那些信仰主的义的人斩价罪孽。即使现在，施洗约翰借着包含了神的义的真理之道来到你我的跟前。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他信仰和传播的神的义。你们必须信仰施洗约翰和耶稣所成就的神的义。新约圣经记载，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福音第一章六至七节。施洗约翰见证耶稣的义，所有人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开始信仰耶稣为救世主。如果施洗约翰没有担当借洗礼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基督的角色，我们怎能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因信得洗我们所有的罪孽呢？但是我们无法亲眼目睹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或者被吊在十字架上死亡，所以我们怎能相信呢？神赐给我们他的道，他的道就是圣经。现在你们显然知道你们所有的罪孽都借着施洗约翰加给耶稣的洗礼转嫁给耶稣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的罪孽借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转嫁给耶稣，所以那些知道和信仰耶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怎能仍然是罪人呢？如果不相信我们的罪孽都在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时转嫁给了耶稣，人的所有罪孽怎能立即得洗呢？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罪孽都转嫁给了耶稣，因为你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你们怎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呢？如果你们不信耶稣为你们的救世主，不知道他的义，他的爱心就与你们无关。耶稣的爱心和血能成为你我的生命，因为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并在十字架上死亡，一次性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如果我们知道并信仰神的义，我们就能因那种信仰立即得洗我们所有的罪孽。但如果没有耶稣的爱心和施洗约翰的工作，我们这些信仰耶稣为我们救世主的人就没有办法得洗我们的罪孽。由于人们不知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斩价了他们所有的罪孽，罪孽仍然还在他们的心里，即使他们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意思，他们永远都是罪人。即使他们希望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或者即使他们多么热诚的信仰，他们只能过习惯的宗教生活，因为那些罪孽仍然还在他们身上。他们一天天生活却毫无上天的希望，只得等待他们罪孽得赦。耶稣宣布，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我们通过四部福音书确认施洗约翰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谁正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所说的以利亚？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他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话的意思。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至十五节。施洗约翰在旧约中被预言过，因此我们知道他是神差来的人。我们通过圣经知道施洗约翰是他差来的神的仆人。只有当我们正确的信仰施洗约翰的形式，才能正确的理解耶稣的工作和上天堂。圣经记载，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指使用身体上的力量伤害某人或者损害某种东西。那么 为什么神说天国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是努力进入的呢？施洗约翰的角色必定相当重要，因为圣经说得如此明白，答案非常简单。从旧约时代开始到耶稣降临的时间属于律法时代。律法时代的预言说，耶稣未来要降临到世上，一次性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清洗罪孽。耶稣将通过施洗约翰施加给他的洗礼，在新约时代完全实现这件事情。所以经上说，凡是因信神的义努力进入天国的人都有资格上天，即使他们本来没有资格上天。主所说的律法时代直至施洗约翰时代，新约时代从耶稣诞生及其洗礼算起。因为律法叫我们知罪，我们能认识自己的罪孽，因为神赐给我们律法而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因信知道耶稣领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世人的罪孽，被吊在十字架上死亡，因此我们纯粹信仰神的义，就能毫不犹豫地跨入天国的大门。因为律法所说的所有罪孽都借着施洗约翰的洗礼被斩价给了耶稣，这些话被实现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耶稣接受施洗约翰加给他的洗礼，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能够完全实现拯救。耶稣说他接受约翰的洗礼是要成就神诸般的义，可以说水和圣灵的福音最终实现了写在旧约里拯救的应许。以色列的百姓在旧约时代把手按在献祭生的头上斩价他们的罪孽，流血献上祭物，为的是在神面前罪孽得赦。因此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用他的身体担当了世人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了世人罪孽的挽回祭。在旧约里，他们必须在没有残疾的献祭牲身上按手，斩价他们的罪孽，以清洗这些罪孽。在旧约里，按手这个术语具有斩价的属灵含义。通过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中的道，我们知道按手具有罪孽斩价同样的意思。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把没有残疾的祭物带到神的面前，按手把他们的罪孽斩价到祭物身上，清洗罪孽。因为神的道说这样做使祭物能够被接受。能被接受这个词意思是说神很高兴地接受了祭物。能被神接受的祭物是在头上经过按手的献祭牲。神愿意接受的祭物能清洗那个人的罪孽。神不是审判那个罪人，而倒要看他的罪是不是被斩价到献祭牲身上接受祭物，再高高兴兴地清洗那个人的罪孽。全人类都是最早犯罪的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们从出生都是罪人，他们靠自己不能解决罪孽。所以神在旧约时代把赎罪祭赐给了以色列的百姓，这些祭物就是接受按手的献祭牲。所以神告诉他们在动物头上按手，清洗他们的罪孽。他在利未记第一章三至四节说这件事，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但如果人们死在罪孽里，他们就得下地狱，因为神不希望这样。他在旧约时代赐给赎罪的献祭制度，说人们必须在献祭牲头上按手，于是神接受献祭牲的血作为人类罪孽的工价，把他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这便是方法。从世界初，神希望使百姓做他的儿女，赐给得救的献祭制度，包括按手和流血。因此神规定的献祭制度必须首先接受按手，才能担当罪人的罪孽，之后 必定流血而死。这是神为了拯救罪人的公义和爱心。那是因为神即使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人类会犯罪，陷入罪恶里，因此他预先预备了神的献祭羔羊，能够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他在等待我们，他叫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使我们重生，做他的儿女。神崇高的旨意是让我们和他永生。神没有依据罪孽而审判，任凭我们毁灭。为了拯救我们，他告诉我们，通过按手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给预备好了的神的献祭羔羊。尽管人们接触神的诫命，始终犯罪，他还是根据自己崇高的目的，为了我们开创了领受罪孽得洗和得救的道路。他建立献祭制度，使我们能通过按手和信仰把所有的罪孽转嫁给献祭神。神不会忽视罪孽，好像没有看见似的。他不能任凭我们死亡，因为他是有爱心的神。他借我们罪孽的献祭羔羊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在献祭羔羊身上按手流血，因信领受罪孽得洗。神赐给我们得救的律法，一次性实现神的公义与怜悯，这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主借神的义成就了那份公义和爱心。旧约时代，人们把他们的罪孽转嫁给献祭动物；新约时代，耶稣借他的洗礼担当转嫁到他身上我们所有的罪孽，拯救我们，使那些信仰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神制定了按手的律法，作为把百姓的罪孽转嫁给献祭神的方法。献祭神必须流血，因为通过按手他担当了百姓的罪孽。百姓的罪孽记录在他们的心板上和行为册上。经上记载，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一节，这里的犹大代表全体百姓。换句话说，百姓的罪孽记录在这两个地方，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这些话意思是说，每个人的罪孽首先记录在他们的心板上，然后记录在行为册，即审判册里。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人的心板指他的良心，我们的良心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我们的罪孽，精确又详尽。无论我们总共犯了多少罪孽，其他人不知道，但我们不能摆脱做罪人，因为我们的罪孽已经记录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人们犯罪时，他们不断地想起这些罪孽，因为罪孽感觉内疚、忧虑这些罪孽。但因为人们的内疚感不同，有些人即使恬不知耻地生活，尽管犯罪，却好像没有什么过错似的。但如果别人仔细地查看这些人的良心，那里记载了许多的罪孽，他们的良心很厚，意志坚定，所以他们只是无视自己的良心。但罪孽不只记录在心板上，他们还记载在公然摊在神眼前的审判册里。就像世上必须有两位见证人才有效一样，神把百姓的罪孽记录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审判册里。神知道百姓会来到他的面前隐藏他们罪孽，直至末了反对他说，我没有犯罪，我从未犯罪，你没有看见过我犯罪是吗？你不了解，这为何告诉我说我犯罪了呢？因此他把他们的罪孽记载在他们的心板上，同时又记录在审判册里。如果人借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一切罪孽得赦，那么用铁笔和金刚钻记录的罪孽就容易被抹去。但那些不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世主，或者施洗约翰借义的道路而来的人， 因为罪孽肯定在某一天会遭受到神可怕的愤怒。因为没有领受罪孽得赦而受诅咒的人，走到神的面前时肯定要下地狱，因为他们的罪孽写在他们的心板上。正如圣经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马书14:12，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必须亲自向神解释我们的罪孽，因为他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们或许说，我是韩国的金先生，我出生在地球上，出生时就犯了许多罪，我每天从早到晚犯了那么多罪，我很难说全。我年轻时太坏了，从我15岁起，我全面犯罪。我过了20岁和25岁，犯了许多有趣的罪。罪孽逐渐开始堆积在我的良心上。我犯了太多的罪，我甚至想不起来犯过的每件罪。从我出生到死，除了睡觉的时候，我在眼睛睁开的任何时候都在犯罪。到了这里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神会问，你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即使那人想撒谎说他相信的人，他也必须讲实话说，不，我甚至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那么神会向他们提出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你怎么解决心里罪孽的问题呢？我用尽各种方法解决，但他们仍然在我的心里还是老样子。那么神会说，你们将下地狱。我将下地狱？是的。但即使如此，神啊，请，即使如此怎么样呢？凡是有罪的人必是下地狱。所以我不是赐给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使人从罪孽中得救吗？我确实给过，但既然你们不接受，即使我现在也无能为力了。再见，在地狱里好好过吧。如果人心板上的罪孽没有趁在生活在世上的时候被涂抹，他就不能上天堂，无论是谁。那意味着如果他心板上的罪孽没有消失，他就会下地狱，即使他信仰耶稣为救世主。但有些人即使来到神的面前，也想欺骗自己的良心。他们完全相信自己在神面前无罪。如果我们阅读启示录20:12，他会告诉我们，神面前有两本书，一本是生命册，另一本是审判册。审判册就是行为册，人的罪孽一项一项记录在行为册里，他们在神的面前堆积如山。但因为只有一份名单写在生命册里，可以说名单并不大。在那本书里记载谁借着水和圣灵重生，谁领受罪孽得赦，神会赐给他哪种报答。神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神为每个人指派一名天使，叫天使跟随他们，详细记载他们一切的行为。马太福音还记载每个人都有一位天使，所以关于我们的每件事情，神都会收到报告。他会亲自查询每件事情，我们不能欺骗他。即使我们想欺骗我们的良心，坚持说我们没有罪，这种牵强附会的争辩在神面前所记载的行为册面前也不能起作用。神为人们制定了献祭制度，让他们领受罪孽得赦。神赐给献祭制度使人们领受得救，清洗记录人们心板上和行为册里的罪孽。旧约时代的人们通过在献祭牲头上按手斩价他们的罪孽后，他们杀死动物并焚烧。以色列的百姓饲养羔羊和山羊，使用他们作为赎罪祭牲，在神的面前领受罪孽得赦。在我国，人们饲养牛群，但许多人这么做是为了耕作赚钱或者用作食物。当然，山羊和绵羊也被以色列人用作食物，但他们主要的作用是献祭。如果某人做献祭过一次，这意味着他无需再做献祭了吗？ 不是，并非如此。因为以色列民天天犯罪，他们必须每天做献祭，并非因为某人今天做献祭，他明天就不会犯罪了。并非因为某人在山羊身上按手一次，切开喉咙，取出血，放在燔祭坛上献作赎罪祭，就永远领受罪孽得赦。他可能心想，我今天犯的所有罪孽都转嫁到那头山羊了。当他回家时，他遇到一个恶意的家伙借钱不还，他立即破口大骂，拳脚相加，打斗一番，所以罪孽再次记录在他心板上。他刚刚做献祭回家，但如果罪孽立即记载到他的心板上，他不禁对自己勃然大怒，痛苦难耐。我刚花钱买来一头价值100元的山羊，在上面按手斩价我的罪孽，取出血杀死用作献祭牲，我那么艰难地领受了罪孽得赦，但因为那家伙我又犯罪了。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后院再牵一头羔羊。于是他又把一头羔羊牵到会幕里，请祭司为他做献祭。在旧约时代，祭司总是处在会幕的门口，他们没有时间休息，这是旧约时代祭司做的工作。你不是不久刚到这里来过吗？是的，那就是我，但我又犯罪了。我做了献祭，心情轻松地回家，但你不知道，我遇到一个借钱不还的家伙。我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那家伙不断地挑衅我，于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拳头是怎么挥舞的。当然，他随即和我对打，全面失控，刀光剑影。一句话，我领受了罪孽得赦，但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犯罪了，所以我牵来另一头献祭的羔羊。当然，这也是一头没有残疾的羔羊。嘿，请好好控制自己，过合乎道德的生活，这对我也是很难的啦。我想我快死了，你牵来这头羊已经足够了，在上面按手交给我吧，但之后的工作都归我吗？我作为值班的祭司，必须切开他的喉咙，把血洒在燔祭坛的脚上，去皮，把肉割成一片一片，然后在火上焚烧。哦，太难了，我想我要死了。我处理你先前送来的那头动物已经很困难了，但先生，你又送来另一头动物。有了像你这样的人，会幕里的烟火在哪一天都不会熄灭。哦，我真的抱歉，祭司，我以后会小心的。他回家以后心情轻松地发誓不要再犯罪，但他不可避免的还要再犯罪。我们不是每一天一次、两次、三次，甚至10次犯同样的罪吗？每次发生，那些人都要在会幕里来做献祭。我又不知羞耻地回来了，这次我的祭司，一切都由你处理吧。然后他只扔下一头羔羊，扬长而去。但如果他甚至把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也托付给祭司，只给他绵羊就离开，那祭物完全没有功效。如果祭司杀掉和吃掉羔羊，如果他为自己的罪孽按手，取出血撒在燔祭坛的脚上和浇在地上，只有祭司的罪孽能得赦。如果某人希望献上祭物涂抹自己的罪孽，他必须亲自按手斩价自己的罪孽，之后行为册和新版上的所有罪孽都能根据律法，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被涂抹。切开羔羊的喉咙，取出血，直至死亡，把血撒在燔祭坛的4个角上，把其余的血浇在地上。绵羊实际上有什么罪呢？绵羊靠什么伦理道德之罪呢？因为动物没有灵魂，他们没有良心或者意识，所以他们不懂律法，因此献祭的动物无罪。绵羊必须死亡，只是因为他们通过按手接受了百姓的罪孽。完全无知的绵羊 只是神希望拯救人类被神用作的替代物。动物不知罪，或者说无罪。希望领受这年得赦的人必须在献祭动物身上按手。他们在献祭动物头上按手，斩价他们的罪孽后，必须杀死那动物。因此，如果某个人没有在动物的头上按手，只是扔下动物，扬长而去，他不能成为恰当的祭物，担当赦罪。如果某人希望领受罪孽得赦，他必须在没有残疾的动物身上按手，取出血，把血洒在燔祭坛的脚上，把其余的血倒在地上，最后把肉献在神的面前，在火上焚烧。罪人必须在动物头上按手，亲手杀死他，但祭司必须完成其他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只有一天就会犯十几种罪，他们不可能每天犯罪都做献祭。因为某人可能昨天已经献上三头绵羊，第二天还会去会幕。如果他在一年里平均每天都去会幕一次，那么他一年的时间里至少必须屠宰365头动物。如果这样，人没有能力饲养绵羊，而且这种人有意放弃做献祭，因为每天做献祭令人恼火，明天又会再犯罪，因此他会放弃，说即使我今天做了献祭，明天又会再犯罪。因为他绝望地想，我不好，我不能那样做，我不好。因为神充分了解我们的弱点，他赐给一种能够赦免全体以色列民一年来所犯罪孽的方法。为了使以色列的百姓为过去一年的罪孽领受赦免，是要准备两头山羊在神的面前。大祭司作为以色列百姓的代表，在第一头山羊头上按手，割开喉咙，取出血，然后他在施恩座的东边弹血七次。主啊，神，看这血吧！天使的翅膀遮住了约柜的金盖，大祭司在上面和前面弹血七次。利未记16:15-16，赎罪节的献祭是要两头献祭山羊，一头在神的会幕之前用作祭物。当大祭司在山羊头上按手，切开山羊的喉咙，杀死山羊，流出血，然后他拿着血进入至圣所。之后，大祭司当着百姓的面，在剩余的山羊替罪羊的头上按手，并有预先挑选之人迁入旷野。所以替罪羊把以色列的百姓一年来所犯的一切罪孽背负到缺水断草的旷野，呻吟游荡，干渴而死。因为献祭是要这样的两次，所以是要两头的献祭动物，那便是赎罪节的献祭。但这也不是完美的献祭，因为他们必须每年这样做献祭一次，使献祭提醒了他们罪孽。希伯来书10:3-4。现在神希望制定一种永远不变的拯救的献祭方法，而无需每年反复的做献祭。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献作永远的祭，无需再为罪孽做更多的献祭。神赐给永远的赎罪祭，通过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成就。神提醒自己，根据他在创世之前计划的拯救之旅，永远的献祭是要大祭司和献祭生，那便是施洗约翰的形式和耶稣的形式。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加给耶稣的洗礼和旧约中的按手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耶稣作为没有残疾的献祭羔羊来到世上，接受施洗约翰人类代表的洗礼，这是他接受全世界罪孽的方法。耶稣接受斩价到他身上的罪孽，被吊在十字架上，接受所有这些罪孽的一切审判。神的公义及他公义的审判通过耶稣的献祭在世上实现。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11章12至14节。施洗约翰不只是以色列百姓的代表，他也是全人类的代表。他被称作妇人所生最伟大的人。如果我们阅读马太福音11章11节，耶稣指着施洗约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旧约时代到施洗约翰结束，因为他是旧约最后的大祭司。新约时代从耶稣基督的诞生开始。当施洗约翰处在旧约和新约时代之间，为耶稣施洗，把罪孽转嫁给耶稣时，新约时代便开始了。因为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把所有的罪孽转嫁给他，所以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因为他为耶稣施洗，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他见证，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新约时代开始了。如果我们阅读马太福音3章13至15节，他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周巴的义。于是约翰使了他。所以让我们思考再三，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在哪里受洗？他在约旦河受洗。他为何受洗？他受洗是为了成就周巴的义。正如经上说，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他为耶稣施洗，耶稣接受他的施洗。耶稣受洗是为了成就周般的义。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意思是说他为了实现周般的义。旧约时代的百姓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迦南地指应许的地，即天堂，所以约旦河还指死亡之河。所以这意味着他们跨过约旦河，在被应许的迦南地天堂里迎接神。所以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消除一切死亡的罪孽。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当耶稣开始他公开行事时，施洗约翰也开始了他的行事。耶稣在消灭人类罪孽的公开生活中，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是担当转嫁到他身上的人类所有罪孽，以及你我的所有罪孽。耶稣根据旧约的献祭制度，以按手的方式受洗，一次性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谁为耶稣施洗？施洗约翰，人类的代表和妇人所生最伟大的人，为他施洗。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最伟大的男人。当施洗约翰在世上30岁时，耶稣也是30岁，因为耶稣比施洗约翰晚6个月出世。他的生命在约翰之后，但耶稣和施洗约翰显然分别这位神的羔羊和人类的代表相见。耶稣30岁时结束私人生活，开始公开生活。他受洗，开始从罪孽中拯救全人类的工作。耶稣找谁洗礼？耶稣来到施洗约翰身边，施洗约翰在呼喊：悔改吧，你们毒蛇的种类，回来吧，用这水洗干净，信仰未来的救世主。最后，耶稣向施洗约翰低头：为我施洗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周巴的义。你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理当借洗礼把所有人的罪孽转嫁给我。 如果你把他们斩价给我，我就能清洗所有人的罪孽。我担当斩价到我身上的世人所有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能使所有信仰我的人得救。这就是神的爱心和拯救。父神把我差遣到世上，担当所有人的罪孽，替他们接受审判。因此，你必须为我施洗。于是，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斩价到他身上的世人所有罪孽。洗礼这个词意思是得洗，洗礼还有埋葬、斩价罪孽和斩移的意思。同样，旧约中的按手还意味着斩价、罪孽的斩移和埋葬。旧约说，如果他们在献祭身上按手，罪孽就会被斩价，因此神乐意接受祭物的血。神说他接受献祭，所以按手献上的献祭牲和血使他高兴。神为我们差来耶稣，因为他爱我们。正如经上所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是因为神使那些有罪的人成了他的百姓，所以神把人类所有的罪孽斩价给耶稣。他差来耶稣，叫他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为的是使我们成为无罪的人。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孽已经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斩价给了他。他使全人类通过信仰耶稣永远的献祭，成了他无罪的百姓。那是神的爱心、圣洁和公义，因此耶稣接受了洗礼。施洗约翰正在约旦河为百姓施洗，耶稣过来，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为我施洗吧。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我怎么为你施洗呢？尽管我是妇人所生最伟大的，神已经赐给我这样的职责，但你比我高尚，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造物主，所以我怎能为你施洗呢？这时耶稣回答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理当接受你的洗礼，你为我施洗，消灭所有人的过犯和罪孽。因此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意思是说耶稣愿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用他的身体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施洗约翰是人类的代表，他为全人类履行了大祭司的职责。这位旧约最后的大祭司，他为耶稣施洗，把世人的罪孽斩价给耶稣。施洗约翰是唯一有资格为耶稣、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施洗的人。耶稣接受人世间大祭司的洗礼，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他消灭了世人所有的罪孽。从旧约看，耶稣是神的羔羊，守罪祭牲，施洗约翰是大祭司，所以耶稣说，你要把所有人的罪孽斩价给我，为我施洗吧。施洗约翰拒绝了耶稣的话，但耶稣吩咐说，为我施洗吧，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命令你为我施洗，用按手的洗礼为我施洗，把人类的罪孽斩价给我。我接受你的按手的洗礼，就能担当斩价到我身上的全人类的罪孽，完全清洗所有这些罪孽。最公义的工作是接受你的洗礼，把所有的罪孽斩价到我身上。我必须因这些被斩价的罪孽替全人类被定罪。这就是神的爱心和拯救。耶稣劝诫施洗约翰听他的话，因此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耶稣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这里诸般的义意思是最公正的状态，完全没有缺陷。为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必须信仰耶稣的义举。我们如同工厂，从出生起就生产罪孽，因为我们从娘胎里就继承了我们父母的罪孽。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上，继承了亚当和夏娃的罪孽。 是罪孽始作者和生产者，犯有数百种罪孽直至死亡。我们从摇篮到坟墓都是罪孽的生产者。那么谁能拯救这些罪人，使他们成为义人呢？是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耶稣，神的儿子。他流血死亡，我们的主说，他受洗一次就消灭全人类的罪孽，是唯一最恰当和公义的办法。约翰把人类的所有罪孽转嫁给耶稣，耶稣借着洗礼用他的身体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他说那是最恰当的方法啊。我们必须相信他说的话，同时我们必须信仰他的义举。所以说，约翰借义的道路而来，约翰传播正确的真理。我们愚人要犯罪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但是因为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死亡之河为耶稣施洗，我们所有的罪孽都转嫁给了耶稣。耶稣通过按手的方法受洗，实现了神周般的义。你我在世上出生之前，我们的主降临于世，实现了我们的拯救。只要这个世界存在，和神模样相同的人就会生生死死，周而复始。所有人都会在活着的时候犯罪，最终死亡。这样的事情时时发生，直至世界末了。耶稣在公元一世纪来到世上，为的是从罪孽中拯救所有这些罪人。他接受约翰的洗礼，为的是从罪孽中拯救你和我。耶稣受洗，成就了周般的义，为的是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他借洗礼成就了周般的义，即罪孽得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洗礼担当了你我所有的罪孽。当耶稣受洗时，神很高兴，他的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说，他是我的爱子，我儿子受洗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将使你们无罪。我们本来因为罪孽要下地狱，但由于我们因信拥有了天堂，我们已经在灵性上成了努力的人，坚定地信仰耶稣和施洗约翰从事的工作。耶稣白白地赐给我们，我希望你们白白地领受。一天，我得到一块昂贵的女士手表，我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某个女孩。结果有三个女孩从我身边经过，我叫住这三个女孩，嘿，孩子们，请等一下。哦，先生，我得到一块手表，想送给你们当中的一位，谁想要？我想他们大家都想要，但奇怪的是，他们三位都很犹豫。这时第一个孩子先开口，你并非真正想送掉，不要撒谎，不管怎么说我不是要。接着他自言自语，没有白拿的东西，那家伙是个骗子。所以我把手表递给第二个孩子，他犹豫了一会儿，但接受了。他好像思考了一会儿，接着开口说话，好像很怀疑。你准备要回去，不是吗？或者你要告诉每个人，说是我偷了这块手表，不是吗？我不能那样做，白白拿别人的东西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不想要，我不需要，我愿意送掉手表，但看到这些孩子们不愿意接受礼物，就怀着某种痛苦的心情把手表要了回来，心想世人使他们变得那样，我该不该怨恨？这时第三个孩子眼睛睁得很大，开口说话，请把它送给我吧。我迅速拿出手表给了他，谢谢你先生，但你送出去的东西不能拿回去哦，如果你拿回去，他们说你会长脚的。那孩子把手表戴在左臂，又戴在右臂，非常喜欢。我的内心因为第三个孩子第一次亮堂起来，他相信我会白白送他手表，接受手表，很高兴，记在这里，记在那里。真正信仰主的心就应该像第三个孩子那样，上天堂就是相信主为我们做的事情，满怀感激地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凭那种信仰进入天国。 所以有幸拥有天国的人必须这么做，满怀欣喜，感激神的恩典。心里信仰神的道的人努力进入天国，努力进入天国的人信仰神赐给我们的拯救，这就是信仰拯救的属灵真理。弟兄姐妹们，你们记得罗马书中的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吗？没有人靠自己的行为从罪孽中得救，没有人能靠自己的行为或者能力接近天堂。所有人都同样是罪人，无论他们是否犯过很多的罪行，无论他们的行为多么优秀，他们不能支付罪孽的工价，他们绝不能靠功劳上天。所以到底谁能上天呢？正如圣经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只有那些相信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赦免了我们罪孽的人，才能因信得着和拥有天国。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的人能进入天国。主啊，我相信耶稣降临于世拯救我们罪人，接受施洗约翰的按手洗礼，一次性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你降临于世做了这件事，我为什么不信？主啊，我相信。我感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罪孽的拯救恩典。神喜悦并珍惜那些这么信仰和满怀感激进入天国的人。圣经即神的道，绝不是谎言，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它绝不改变，从创世之初到如今，代代相传。圣经是神的道，如果我们不信神的道，还能信仰什么呢？神的道明确地写道，耶稣在受洗时成就了诸般的义。人们因为罪孽必须下地狱，但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已经斩下了所有人的罪孽。圣经从头到末都说，耶稣受洗使所有的人无罪了。耶稣受洗担当世人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耶稣接受按手浸在水里，从水中升起，指他接受全人类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耶稣借他的洗礼亲自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死亡，他在死亡后的第三天复活。他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向那些信仰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证明，你们已经无罪。耶稣降临于世使我们无罪是神的义，这是神的拯救。你们必须在心里相信这个事实。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你我心里必须拥有的真理，你们必须在心里相信你们至今听到的道，你们必须努力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进入神的国。你我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努力得着天国，只有那些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正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才能进入天国。你们所有的罪孽都转嫁给了耶稣基督，他替你们为这些罪孽领受所有的审判，接着他在死后的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现在正坐在那里等待审判日，他现在活着。主以肉身降临于世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在死后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他在复活后见证真理40天，即使他在这世上只生活了33年，他现在永远坐在父神的右边，那里他对在心里根据得救的道信仰的人说，这就对了，那信仰是正确的，你就是这样的人，进入天国吧。弟兄姐妹们，你的罪孽都借他的洗礼转嫁给耶稣了。所以神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他说，努力进入的人就得着天国。他没有问他们为何要努力得着天国，相反，他任凭天国努力得着。他们努力得着什么？人们因信成为义人，努力因信得着天国。 那意味着他们因信得着天国，这才是正确的信仰。无论人们施行禁欲主义，使自己与罪孽保持距离，努力不犯罪，还是多做善事，力求进入天国，这些都是伪善，谁都不能那样做，无论他是谁，因为人是守契约的，事情的结局不妙，无论我们多么想做义事，因为你我只有软弱的肉体，如果我们看见美味可口的东西，我们的肉体就想吃，他们已经很好了，但还希望更好，他们希望比其他人吃得更多，肉体的贪婪没有止境，所以他们并不幸福，我们怎能那样生活不犯罪呢？不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因信成为义人，而不是靠我们的善行，我们必须因信做神的儿女，因信得到永生，因信进入天国。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罪孽转嫁给了耶稣，因信仰水和圣灵成了义人。人们因为心里相信成了义人，就像圣经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弟兄姐妹们，你们真正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你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了吗？如果这样，你们就是义人，你们无罪，你们不可以有罪，因为耶稣降临于世，受洗，一次性转嫁你们所有的罪孽过犯，你们无罪。正如以利亚在旧约神的仆人当中是代表，他作为神的仆人代表世上所有人一样，谁是全人类的代表？施洗约翰。2000年前，施洗约翰替你我为耶稣施洗，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你们祖先、你们儿女以及你们儿女的儿女的所有罪孽都在那个时候转嫁给了耶稣。你们父母也是世上的人，每个以后出生的人也包括在世人当中。施洗约翰宣布，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这段经文意思是说，耶稣已经借他的洗礼担当了世上未来、现在以及过去所有的罪孽。好吧，假说你们自在娘胎里就有了原罪，出生后又犯罪，直到十岁，所有这些罪孽转嫁给了耶稣没有？当然，他们转嫁给了耶稣。当然，不但你们在十岁之前所犯的罪孽转嫁给了耶稣，而且你们余生所犯的一切罪孽也都转嫁给了耶稣。既然世人所有的罪孽都那样转嫁给耶稣，你们无罪，只要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耶稣的见证人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洗的第二天这样做见证，正如见证所说，耶稣借他的洗礼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孽，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在那里死亡。你们自在娘胎里就有了罪孽，以及你们至死所犯的罪孽都包括在世人的罪孽中。你们因为不成熟，有意无意所犯的罪孽都是世人的罪孽，因为你们在世上犯罪，所有的罪孽都是世人的罪孽，那些有意犯的罪、无意犯的罪、那秘密犯的罪、公开犯的罪，世人所有的罪孽都转嫁给了耶稣。我们到20岁、30岁和40岁所犯的一切罪孽，我们至死所犯的罪孽都转嫁给了耶稣，他们明明白白转嫁给了耶稣。我们必须明确地知道，并在心里信仰消除我们罪孽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让我们拥有天国。不论性别与年龄，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这个事实，心里珍重这个事实。当然，我也在心里信仰这个真理。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已经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流血，在十字架上死亡。 我们必须知道，除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领受罪孽得赦。我非常感谢耶稣涂抹了世人的罪孽。假设我们从1岁到30岁犯罪，这实际上是我们生活里的鼎盛期。当生命处于顶峰时，我们容易犯下大量的罪。生命的鼎盛期就是罪孽的鼎盛期。不但我们在鼎盛期所犯的罪，而且我们至死所犯的罪，以及我们父母的罪孽和我们儿女的罪孽，都已经转嫁给了耶稣。亚当和夏娃的罪孽也转嫁给了耶稣。人类直至世界末了所犯的所有罪孽都转嫁给了耶稣。我们因为信仰耶稣基督，罪孽便转嫁给了他。我不能精确地说耶稣什么时候或者哪一天再临，但世界的末了确实就在路上。他来的那日，某个妇人肯定会生下一个小孩。耶稣甚至已经担当了那个时候所生的那个孩子的罪孽。因为他已经担当这些罪孽，任何人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都能领受罪孽得赦。因此，每个人必须知道和信仰这个真理，领受罪孽得赦。圣经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10。你们是义人，从信仰的观点来看，世上的所有人都是无罪的。在神的观点来看，他们的罪孽已经被消灭，但他们因为不信，即使在心里有罪。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16。神涂抹世人的罪孽，为的是人们能够获得永生，因为他爱他们。他已经拯救所有人，使任何一个人不受审判。但许多人不知道，许多基督徒至今仍然不知道什么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他们每个人仍然是罪人。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11:13-14。你们现在必须在心里认识到施洗约翰是未来的以利亚，并且那样相信。施洗约翰是全人类妇人所生最伟大的代表，神的仆人，未来的以利亚。因为施洗约翰，人类的代表，为耶稣施洗，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给他。全人类从那时起就能够领受罪孽得赦。耶稣，我的救世主，受洗，担当我所有的罪孽，为这些罪孽担当一切的审判，在十字架上死亡。第三天，他从死亡中复活，现在仍然还活着，倾听我的祷告。他涂抹了我所有的罪孽，他斩架了这些罪孽，他使我成了无罪的人。尽管我这般不信时，致死犯罪，他却使我成了无罪的人。我的信仰真实可靠，那是因为心里信仰这个事实的人能够得救。神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拯救，这是神的应许和他的拯救。无论谁在心里信仰这道，都能成为义人，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现在希望你们在心里相信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因信得着天国，因信成为神的儿女。神说，人不能靠过和善的生活成为义人。相反，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3:23-24。现在，你我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成了无罪的人。你我的罪孽已经靠信仰主所做的工作得赦。我心里相信我的罪孽，世人的罪孽，都在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转嫁给了耶稣。你们心里这么信吗？你们心里的罪孽，鸿儒单言， 更比油墨黑暗。这些罪孽在他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转嫁给了耶稣。耶稣担当所有的罪孽，你我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人毕生所犯的罪孽，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死亡，消除了我们被抛下地狱的惩罚。我们心里有罪，但施洗约翰用手为耶稣施洗，所有的罪孽都转嫁到耶稣头上。所以现在我们的罪孽在哪里？他们在耶稣头上。因为耶稣在被施洗约翰施洗之前，罪孽在我们的心里，但世人所有的罪孽都在约翰给耶稣头上按手时转嫁给了耶稣。相应的，你们的罪孽现在成了耶稣的罪孽，而不是你们的罪孽。弟兄姐妹们，无罪的耶稣担当你我的罪孽，把他们背负到十字架上流血，并在那里死亡，为了拯救我们，一个从未犯过罪的人受洗，担当了全世界的罪孽。为了支付罪孽的工价，他接受审判，受折磨，受到死亡的迫害。因为他受洗，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从血管里流出所有的血，死亡。为了拯救我们，耶稣没有拒绝舍弃他的生命，那是因为他多么爱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是因为借洗礼担当了你们转嫁到他身上的罪孽，他因此而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这意味着我们因为主替我们接受罪孽的工价，即死亡，赢得了永生。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可能的。耶稣说成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也是因为他借洗礼担当了所有的罪孽，实现了诸般的义。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他从死亡中醒来，复活后的耶稣见证他做的工作和福音四十天。他在众人的眼前升天，升天时主应许他会重新回到世上，说你们看我怎么样升天，我就同样怎么下来。我们的主拯救那些心里信仰天国，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人，他允许他们在心里因信而得救，而不是靠别的东西得救。你们希望领受罪孽得赦吗？你们过和善的生活能办得到吗？不能，你们做不到。无论你们做过多少件好事，你们不能消除一丁点罪孽，你们靠任何的善行都做不到。正如有位韩国人说，长病无孝子，无论人们怎样把某人视为好人，如果他长时间无法忍受痛苦，他就会屈从，露出他的真实本性。无论某人如何掩藏他的真实本性和未来的动机，外表伪装成圣洁，条件困难时，最终会显露他的真实本质。如果你们只做了一件好事，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背后由许许多多的罪恶组成。因此，你们不要害羞自己的罪恶，那才是人的真实本性。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消灭了你我以及全人类所有的罪孽。如果有人不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那人即使信仰耶稣，信仰也是徒然的。耶稣洗礼的故事记录在所有四部福音书中，这个事实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完全明白。弟兄和姐妹们，我希望你们根据道的记载因信得生，要使天国归你们所有，你们必须信仰耶稣的爱心，他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和复活，消除了你们心里所有的罪孽。你们无罪，因为耶稣救世主已经用水和血清洗了你们的罪孽。我希望你们在心里绝对相信这个事实， 信仰这一点的人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领受得救。这就是会幕的献祭制度所说的赦罪真理。我感谢神拯救了无数罪孽的你和我。